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我是乐意，平安平安平安。
哎，又换了这个。
Shalom Shalom， 礼拜一啊，哎呀 Shalom 啊。
是啊，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我还没说话，为什么万峰老师就一直打断我呢？
说吧，亲爱的。
是平安平安，因为刚刚有一点点的不平安了。
你为什么不平安呢？
没有，我就说
因为他腰痛。
被打断这个打招呼呢，是有一点点的
不开心。
对，有一点点的不开心。
那万峰快点跟他道歉。
因为他在打招呼的时候被我腰斩了，所以他就腰痛。我们上礼拜五谈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痛嘛。
他就让听众朋友呢重温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啊。哎，其实乐意也是挺快乐的，因为有不少的朋友啊，他们第一次来到留言板，可能在雷奥电台，
是电台的老朋友，
对，但是第一次来到故事新天空的留言板，其中有一位呢挺搞笑，他是维珍，你们认识这一位？
认识，
很熟悉的。
他来我们这边留言，我说欢迎，他就说他以后也很乐意留言，但是怕我烦，我就告诉他说，哎，空中家人怎么会烦，然后很搞笑，然后就马上有几位马上留言，就好像他们就躲在旁边一样，给我的感觉就马上留言。那这些新朋友呢，有邱瑶瑶姊妹啊，文华弟兄啊，还有我们的也算是老朋友了啊，丽萍姊妹啊，周亚萍姊妹，我都热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常来故事新天空这个家来看看。
对了，我们就透过这个节目呢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啊，那你就负责印的部分了。
是，哎，万峰老师这么一说呢，我以为咱们节目还没开始就要结束
了。好好好，完成收工。
哎，在收工之前呢，还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很开心啊，那个秋雨春雨那个南部也有听众朋友回应啊，丽萍就收到他的电邮，把这个截图给我看，是他那边的天气，原来最近常常下那个春雨啊，他说下到怀疑人生，
其实已经是初夏了。
对对对，
觉得呢，其实今年这个天气也有点反反复复的，所以大家也要慢慢的来适应这种天气。
是是是，真的要适应一下。而劝慰子弟兄呢，也真的，我们不是在节目里面邀请他们分享他们那边的农耕情况吗？
是，哎，好想知道的。
对呀，他真的说，他说他那边呢，原来春季和秋季都播种的，但是种的东西呢就不一样，然后啊，那个最重要的部分来了，劝慰子弟兄就是说，原来他的人生啊一直在等待春雨秋雨，就是神的适当时间的供应，无论是婚姻或者是他信主的经历，还有念那个良院都是这样，每逢他受到考题，他就祷告，然后靠着神的恩典一直读到终于去年圣公学士毕业，
为他感恩吧。
对对对，也跟他学习一下。说回那个春雨秋雨，我们香港就真的不是农耕地带嘛，所以我们对这个雨水其实体会不是很深哈。
哎，不过我发现最近不是说天气比较反常嘛，真的是呢，最近这个又突然间下暴雨啊，然后突然天气又转热，然后很大的太阳，让很多的农夫都真的是哀鸿遍野。
对啊，特别是植物的种植呢，很多时候都依赖一些比较稳定的天气。
对 对， 对，
那所以呢非常不容易。
是啊，所以我就想起啊，圣经不是讲了好多的那种水果啊，或者是一些农作物，哎，我就有点好奇，你说这个我们常提到的一些葡萄啊、无花果，它能不能够在香港种植呢？
我猜应该不能。
我负责在香港吃无花果。
对，我是也是非常喜欢吃无花果。那以下我们来听听无花果的自白。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指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啊，
经卷的前后左右。
炎炎夏日又来了，听众朋友，今天你那边的太阳猛烈吗？大太阳底下走路可要小心中暑啊。哎，下次如果你走路的时候阳光太厉害，天气热得太厉害，可以跑到我这边来躲一躲，歇一歇，哈哈，保证你清爽愉快。那对以色列来说呢，在我底下纳凉就是安逸丰足生活的象征。你看，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五节呢，就这样写的：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啊，听到这儿呢，你以为我是葡萄树？不对呀，我是无花果树啊。让我也从这个植物学的角度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呢是属于双子叶植物的桑科，品种很多。我们这些生长在迦南地，也就是啊现在巴勒斯坦的无花果树呢，最适宜生长在高地，并不需要很多的水分，但是呢在低洼地区反而不能结果子。我们这个品种可以长到十米高，哈，真的是玉树临风啊，对不对？我们最长的还可以活到400岁呢。那听到这儿，听众你可能会问，哈，那你多大了？这个是个秘密啊，总之是几百岁了。你们叫我们无花果，其实呢我不是没有花的，而是呢我们的花并不是每一朵独立或者是分开的，而是呢生在一个梨子形状的肉质的花托里头。这个花托里面呢有无数的小花，而这些花呢是没有花瓣的，栽种我们真的挺合算的，每一年都可以有两季的收成，一次在5、6月，另外一次在大概7月到9月。哎，说回圣经吧，对以色列民来说呢，无花果丰收就是神赐福的记号之一。那圣经生命记第八章就说啊，以色列人要谨守耶和华的诫命，因为耶和华要领他们进入美地，那里水源充足，而且农产丰富。哈哈，当中呢就特别列举了我们无花果树做例子呢。我的无花果营养丰富，好吃，又能解饥饿和口渴，是以色列人的主要的粮食之一。你看，摩西派12个探子去迦南地，捎回来的除了葡萄，不是还有无花果吗？还有，你记得吗？当这个亚比该发现自己的丈夫得罪大卫，他不是也命人把200个无花果饼送给大卫，让他消消气吗？哈哈，你看，我们的果实还可以当和平使者呢。哎，你不知道亚比该是谁？这没关系，看看撒母耳记上第25章就懂了。哦，我有件事情差点忘了。西西家王你听过吗？他呢可是犹大南国的贤君呢。他呢患病，病到快要死了，但是呢他又不想一命呜呼。于是呢就苦苦地向神求寿啊，不得了啊，真是想来都自豪啊。当时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拿一块无花果饼贴在身上的疮上，然后呢大王就痊愈了。 不错，按照你们中国人的《本草纲目》所载呢，无花果利咽喉、消肿痛、解疮毒。可是呢，那西西家王所生的是致命的毒疮啊，我的果子哪有这种威力治好它呢？当时肯定是耶和华自己在施行神迹。可是啊，能作为神医治一国之君的工具，想起来就是一个字，爽。哎，可是呢，我也不得不承认呢，我们的叶子曾经被用作不好的用途呢。你看《创世纪》第三章就知道了，当亚当和夏娃吃了不该吃的果子，发现自己赤身露体，觉得羞耻，就马上摘了我们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成裙子来遮盖身体。哼，现在说起来，我的火又来了。不错，我们的叶子是又大又宽，但是呢，我就是不想给你们两个罪人做掩护。哼，做了违背神的事情，不马上去认罪，倒是利用我们的叶子去遮遮掩掩，真是自欺欺人。哎呦，原来不知不觉已经讲了好久了，可是我们无花果跟圣经的关系呢，还没讲完呢。哎，别担心，下个星期我再来跟你聊。
无花果呢，万峰就很深刻，因为呢，我有一次去耶利哥旅行，他们呢就不断在兜售这个无花果，还有很便宜呢，这个都是通常去以色列获得的那些手信啊、礼物那样。
嗯，你觉得好吃吗？
甜哦，
像万峰老师说的，就是很甜，然后你吃呢，你觉得很有饱腹感。你们不觉得吗？
对啊，我们广东人通常用来煲汤哦。
是，
对，就晒干煲汤啊，或者是做一些甜品也可以用的，或者是一些西餐弄那个酱汁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无花果呢，虽然它挺多的用途的，因为呢它比较高纤维，然后又降血压，
是，
而且还有抗癌的作用。
但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完全不明白，我小学的时候就在想，我学什么光合作用啊，就那个树木成长的过程啊，没花怎么结果呢？
那刚才你听那个故事就知道，其实它不是梅花，而是花很小，而且它的花托比较大。但是对于那个以色列人来说了，无花果除了真的是一个主要的食粮哈，就是葡萄啊、橄榄啊、石榴啊、无花果啊，真的是以色列人主要的食粮哈。但是其实对于他们还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啊。对于他们来说呢，是一个丰足和神祝福的一个标记。因为圣经都提到啊，例如你看列王记刚才讲了，我就不再重复啊，就是说哇，如果以色列人安逸呢，就是坐在那个无花果树，哇，可以乘凉，多好啊。
就是晚上现在在那个小区里头，大叔坐在那个树下聊天啊，放个收音机在那里的嘛。
无花果树啊，底下就代表一种安逸，而且呢，如果遵守诫命，就会得到祝福，有无花果啊、葡萄啊、橄榄神的供应，所以对于他们有这些联想哈。还有那个刚才也讲了，西西家的治病啊，也用了无花果，当然那是神迹啊。不是真的无花果有那么大的功用，但对于他们还是一种很幸福的一个象征哈。那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经历就像以色列人神赐给他们无花果的经历一样，我们也觉得哎呦好甜啊，神你对我真好啊，很贴心啊。有没有这种就不光是给你一种基本的供应，而是让你有这种很幸福感的经历呢？
我每次呢就到这个公交站的时候，那个公交刚刚好到，就有一种幸福感。
你真的每次还有座位啊？
有座位还要刚刚到，不用等车，那个很有幸福感。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特别是我跟万峰老师，哎，其实我们三个住的地方，我们的住处都是离电台比较远的，
对对，
所以真的是每次有
电台应该搬过去我们家附近。
我家跟你家又很远。哎，我的经历啊， 就是我起初离开政府的工作哈，来到电台，当时乐意还年轻嘛，不是现在，大概20年前了。当时我很喜欢围脖啊、胸针啊这些小事物啊。我真的有一次离开之前，我就对着那一堆我已经有的胸针啊、围脖啊，我真的跟他们自言自语，我说：“哎，以后就只有你们，我应该没有钱添置新的了啊。”就大概是这样，有点唏嘘。哎，来了电台工作之后，那1年半载啊，不断收到朋友给我围脖啊、胸针啊、项链啊，还有文慧老师也有啊，觉得那是当时神在鼓励我，让我知道他也是怜悯我、爱惜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哎，其实我现在好像又不是那么需要。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生命当中神给我们的及时雨了。刚刚听乐意老师一直在分享这些，那新田也分享一个呢，就是我不管是现在这个在电台服事，或者是之前的一个工作啊，我就有记忆到我们周围的一些同工啊，或者是以前的旧的同事，他们都觉得我形容他们呢，都是背后有长眼睛的。
哦，对呀，
长心眼，心里的眼睛哈。我说的就是，因为呢，有时候啊，就可能发生一些事情，或者工作比较繁忙，可能有一些误会啊，各样的东西会让自己不开心。有一次呢，我就记得是上一份工作的，我就出完了一个访问回来，然后呢，我就看到我的桌子上面呢有一个甜品，然后有一张小卡片，然后写着就是、知道你最近、
很辛苦，
很辛苦。这个小甜点为你带来一些加油打气，就为你带来一些糖分，这样。哇，到现在其实不断不断的有不同的同工啊，都有这样子的一些对我的小小的表示，
贴心的表示，
那我都。直到现在我都把那些小卡片都存起来，有挺多的。
哎，这些可以多打印几张啊，反正你总之说别人很辛苦，别人都觉得很辛苦的了吗？
人家都是手写的，每一张都不一样的。
晚风老师不知道浪漫为何物，
对，
我听着就觉得这个无花果好吃啊，好甜啊。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尽，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
10:14-15，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耶稣啊，求你差遣我们， 把你的故事传给万邦。
让万民扬声响你歌唱，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叙述基督救赎的故事。
刚才就是那故事也讲到无花果树呢的叶子啊，曾经作为亚当和夏娃的一个怎么说啊，遮盖羞耻的工具啊，就是当他们哇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之后，眼睛明亮哦。发现自己原来赤身露体，然后就找来无花果树来的叶子来遮盖身体。当然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无花果树编成的裙子根本不能耐用，对吗？
好像我们今天草裙舞那样
对对，后来神还是用皮子，就是野兽的那个皮来为他们做衣服，也看到神的怜悯哈。那当时亚当夏娃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丑，但其实是那个丑啊，那个羞耻是遮不到的。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试过你用一些根本不能真正为你解决这个羞耻的问题来遮盖自己做错的事情呢？
通常都是这样了，一个谎话盖一个谎话，然后呢所有一起爆破的时候呢，你的诚信就破产了嘛。
其实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事情啊，我真的是这样，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吧，我就念那个高三，那有一天呢，其中一个朋友说给我听的，当时同班同学，他说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追求他，这个女生是非常非常漂亮，简直就是校花，跟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讲了，当然也不希望我们传开去，乐意当时真的做错了，我就很震惊，我就跟我一个最好的朋友说了，只是跟那个朋友说，
然后就没了，然后全校都知道了。
对，我真的没有再说给其他人听，但我那个朋友呢，他也不是有意害那个刚才说那个校花，而是觉得这事情呢他很生气，他觉得老师怎么会这样，然后就很生气，然后他就跟所有人都讲，然后真的也不是全校的整个班都知道。
那最后老师有没有失业呢？
本来没事，但是我离开之后我就听朋友讲，但我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就说那个老师结果真的追求那个校花，而那个校花也真的答应了，后来这个老师也为这个校花离婚了，跟那个校花结婚。但我想说的不是结局，我想说的是当时我知道这事情之后，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乐意第一时间该做的就是跟那个同学道歉，对吗？就直白的承认错误。但我当时真的逃避，就好像装作没事一样，只是当那个同学真的问我，其实那个校花后来有跟我谈，后来我们也真的没有成为敌人哈，也是感谢主，我觉得都是他恩待我。我拼命跟他解释，当时只是说我只是告诉一个人，其他人都不是我说的，
就是你说的吗？
其他人不是我说，但我觉得我当时不应该急中申辩这个事情，而是真的应该道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真的没说给其他人听，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是。
那你穿了什么无花果裙子呢？
我觉得我这无花果裙子呢，就是自己就是拼命说我只是传给一个人，这意思是其他的人我都没有告诉
你，都不关你的事儿。
你就是拿那个当有点像挡箭牌。
对对对对，我觉得自己当时没有承认，其实你哪怕你说给一个人听或者说给全世界人听，
你都是说了的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不守信，就是不守信。
那他有没有饶恕你呢？
有啊，我觉得他实在太好，后来就没有再跟他联系但当时他是饶恕我的。对，
那你那个时候感受怎样呢？被饶恕？
其实很感动，而且觉得很不配，反而更羞耻。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其实呢，我们刚刚一直讲这个无花果呢有不一样的意象，但是开始
正反都有。
对，我们开始呢就讲哇，这个无花果真的是神呢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有很幸福的感觉。其实呢，心田也在想啊，这个无花果是神给我们的。有时候呢，我们充满了神给我们的这种幸福感，是不是呢？我们也可以做那一个送无花果给别人的人呢？
知道。送给有糖尿的人，因为反正够甜。
你知道他老是
不贴心，
搞这些黑色的笑话。
对啊，
哎，我想说的是，无花果的确是以色列人幸福的一个象征，但是无花果叶子呢，也会很自然有一些不好的联想，因为亚当夏娃曾经这样误用无花果叶，但这不是神的问题，而是看人怎么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啊。
对，没错。哎，我就想起来了，我上个礼拜而已嘛，才刚刚呢，因为大家可能也听到万峰老师说我最近家里面要装修嘛，那我就去找这个窗帘就是有一个店，然后那个店呢有两位就是很年纪有一点年纪的姐姐啦，那我就跟他们谈得很开心。那在这个时间呢，哎，我就第二次再去他们店里的时候呢，我就拿了一个两个小的甜品，然后选低糖的，因为他们有点年纪，不像万峰老师说，哎，那个人有
他也有点年纪，
我就拿那个小点心，然后就送给他们。哎，我发现这样，
然后就打折了。
没有没有，并没有，我没有想的那么功利，就觉得啊，我觉得要让他们，因为他们是很喜乐的，我从他们身上就谈话什么的，觉得很喜乐。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啊，要跟他们分享这一点点的甜呐，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甜品带去，哎，他们真的是挺开心的。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你是不是也可以呢？你的内心充满了这种幸福的时候，也可以分别人一点。
嗯，果然是心甜，你自己很甜就把甜分给别人。
你是一个好人。
那但愿我们的节目也能把甜分给你，你的苦就拿来给我们替你分担。
给他乐意就行了，那些苦。
甜
就我负责派。
可以可以。
好，那记得了，留言了1322-9966-122，抬头呢是新天空，电邮呢是新天空@良友1.net，可以找到我们了，分享你的甜酸苦辣。
对，一起听说写眼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心田，
拜
拜
拜
拜。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